海的西北边有一个教会，他们的人数不多，大概100多200人，200人不够，但是他们拥有一个很大的物业，这占地了几亩的地，停车场有3个，然后可以停上100辆的汽车。他的物业里边呢的面积有大概6万平方米，小的房间有100个。原来这个物业呢是一个跨国大公司的一个办公楼，因为经营的策略改变，所以呢他们就结束了他们的运作，就把这个物业又卖出去。这个教会的牧师呢就向我们本地的同工分享，他们那个买这个堂的一个奇妙的一个经过。他说在这个教会起初的时候，他们是租用一个地方，但是随着人数的增加，那个地方就不够用了，所以他们就决定要买一个礼拜堂。他们就委托一个地产代理为他们找一个地方。这个地产的代理呢就找到这个地方，但是呢虽然他们很兴奋，但是对方开价600万，远远超过他们100多人的能力。但是他们觉得上帝在这件事上边有特别的带领，所以呢他们就要求这个经纪为他们安排，可不可以进去看一看，还在哪边，我们可不可以开一个敬拜赞美大会，然后对联系对方之后，对方说可以，你可以进去看，也可以在那边搞一些活动，3个钟头。所以呢他们就去看到那个地方，真是很高兴，然后他们就在那边唱诗赞美主。但是呢他们还是不能够有600万，所以他们就出价，他们说200万可不可以，以为对方一定就是哎呀怎么有这样的事，600万变200万。但是很奇怪，对方竟然说可以，200万成交，所以他们口袋里边有50万，就预备去贷款150万。但是没有一个银行，他们联系了几个银行，没有一个银行都愿意贷款给他们，因为看到他们的每年的收支平衡都是紧紧的够，就说你们不能够有钱能够贷款150万。他们就心里边呢就很难受，但是他们说嘿，我们觉得随着主的旨意，所以他们又再一次要求再进去再开一个敬拜赞美会，相信上帝会预备。后来竟然那个业主他们说，你们贷不到款吗？我做银行，你给我50万，然后150万，你就当我是贷款给你们，每个月公款就可以了。然后他们就真的买进这个物业。这个牧师对我们同工说，这个地方正是我们敬拜我们赞美我们的主，这个属灵的行动才能够得到神的开路买回来的。那这个见证是一个奇妙的见证，但是我们也要承认，有时候我们做了很多属灵的行动，好像敬拜啊赞美啊结果还不是这么理想。有时候无论是我们个人的事，是我们教会的事，虽然我们做了属灵的行动，我们祷告，我们进食，我们退休，但是事情还没有产生理想的效果。原因可能是神要锻炼我们，要把这一个困难在我们前边，要锻炼我们的信心。但是有时可能也是我们属灵的行动出了问题，今天我们看的经文在这方面 给我们很好的一个反省。这一段经文的背景是旧约时代的四世纪的时代的末期，距离现在大概有3070年的时间。当时以色列还没有成为一个国家，年老的大祭司叫以利，他就成为以色列宗教、政治、军事上边的领袖。在撒母耳记上第四章开始的时候，我们就看到刚才读出来的，就是以色列和非利士人打仗，以色列人被打败了，有4000个军兵被杀。以色列打败之后，他们的长老就聚在一起，他们就检讨，他们思想，为什么我们是上帝的子民还打败仗呢？于是他们就想出一个解决的方法，就是把上帝的约柜从示罗那个地方运到几乎是20英里以外的以便以谢这个战场上边，来加强以色列人的信心。他们相信这是一个属灵的行动可以帮助他们打胜仗，因为约柜是代表上帝的同在。但是我们看到结果，这个属灵的行动还是失败的，甚至这个约柜被非利士人抢走，这个属灵的行动毫无果效。问题发生在那里呢？我们可以说，在这一件事上边，以色列人只有外表上的属灵，或者是仪式上边的属灵，没有真正的属灵，所以仍然失败。我们今天可以从其中我们得到好几个的教训，我们来看一看。首先，在这一件事上边，以色列人没有好好的求问神的心意，一切只基于他们认为是最好的解决问题的方法。如果大家看今天经文第三节给我们看到以色列人，他包括他们的长老，由检讨失败，为什么我们失败了，到决定把约柜运到战场上边，是同一天的事。所以呢，他们过程里边没有，我们看不到有什么祷告，有什么等候，有什么求问神的心意。这在这方面给我们很大的提醒。有时候我们在决定重大的事情的时候无论是个人的，无论是教会的，我们真的没有定出一段时间来专心的祷告，专心的聆听上帝的旨意。就算我们有宣布祷告会在程序里面我们有祷告这一项，但是可能也是好像以色列人一样，只是程序上边的属灵没有一个真正的属灵，不是一个能够拖得住这个决定的一个属灵。另外一个毛病就是我们有时候把我们的工作和我们的信仰分得很开。在信仰的事上边我们在教会里边我们无论是开部门的会议是在崇拜的时候，在祷告的时候，我们开始都有祷告。但是我们回到我们平常工作的单位的时候，由早上到下班可能都是依靠自己的能力，依靠自己的训练经验学问技术来解决我们的问题。除非我们遇上很大的难关，我们真是跨不过去，否则我们真是忘记了我们要向神祷告，向神拿那个能力。我自己在从前在社会工作的时候也是有这个习惯，就好像我们工商业的事物和祷告 不能够协调啊一样。我们应该相信，就是上帝很有兴趣来参与我们每天的工作，我们置业的工作，我们每天上班的工作。就好像诗篇啊第139篇那里讲到，无论我们的身体在那里，我们做的是什么，仍然在上帝的看顾底下。就是我们飞到海极居住，就是在那里，你的手就是上帝的手一定引导我，你的右手也必扶持我。所以弟兄姊妹，无论我们的工作是多么平凡的工作，可能你的工作是餐馆，可能你的工作在那个杂货店里边啊，就是卖东西。我们相信上帝很有兴趣参与我们的工作，还在上帝看顾的范围里边。所以给我们第一个提醒，这一段事，就是我们需要有一个真正的一个属灵，有一个真正的等候。然后这段经文给我们第二个教训，就是属灵的事需要有属灵的人来做。以色列人用错了人，他们好像有一个属灵的行动，但是还是失败。如果要将上帝的约柜抬到战场上边，就需要有人去抬。旧约圣经很清楚地讲到，只有一等人有资格去抬上帝的约柜，就是祭司。这一方面呢，以色列人是跟随了，他们请了大祭司的两个儿子一个叫何非尼，一个叫何弗尼，一个叫非尼哈去做这个工作他们身份是有了，但是可惜他们虽然有两个，虽然有祭司的身份，但是圣经在撒母耳记上第二章告诉我们，他们两个是坏胆，他们两个是恶人，不认识耶和华。当人带住东西来献祭的时候，他们就把最好的肉归了自己，不是把它献上。旁边的人看到说，不对这些肉是给上帝的，不是给你的。他们就恐吓对方说，你再这样讲的，把你赶出去。然后还有他们和那个达里会摩的妇人有不正常的关系，这些事以色列人都是知道的，甚至曾经向他们的爸爸大祭司告状。但是现在为了解决目前的问题，竟然接受这两个人去抬上帝的约柜。所以我们可以想象这样两个祭司穿着他们的整齐的祭司的衣服，浩浩荡荡的来到的时候，以色列人真的突然之间士气高涨，大声欢呼，圣经形容地大震动。可惜这个西人人的场面却吸引不到上帝的眼，结果以色列人仍然失败，约柜被抢走，何弗尼、非尼哈战死在战场上边。这一件事告诉我们，人的名誉、地位、身份不能够代替他和上帝的关系。我在香港信主的，在香港、在台湾有一些历史比较强的教会，有不少强有力的家族，他们一连几代都是参加同一个教会所以呢，他们在教会里边的人数，在教会里边的影响力都慢慢的增加。这些家族呢，他们可以成为教会很大的祝福的因为他们有亲属的关系，他们就互相的鼓励、互相的支持、互相的牧养。如果他们中间有一个 某一个礼拜天不能够来到教会的时候，传道人还没有 发觉到一个礼拜他没有来，但是他们一定就发觉到他们就打电话去关怀啊，这样，所以可以是教会很大的祝福，但是有时候他们也可以成为教会很大的重担，因为他们中间他们的家庭实在 太出名了，所以呢，每个人都以为他们上什么的这个家庭一定能够担当很大教会的一些属灵的岗位，但是就是因为这个缘故，有些人他们还没有预备好，就担当了超过他们灵性水平的一些岗位。我们教会历史不算长，50多年所以我们还没有大的家族的问题，但是我们有时候我们也会犯上同样的错误，就是我们看外表，我们看学问事业地位来代表灵性不错，他的学位他的头衔可以让不认识我们的知道我们在某方面下过功夫他是一个博士，他一定在某方面下过功夫他是一个有一个专业的资格，他一定在某方面下过功夫但是断不能单单用这个作为侍奉的一个标准，否则我们就犯上以色列人从前犯的一个错误。所以我们要属灵的事，我们需要属灵的人这是我们看到第二个功课。然后这一段圣经给我们第三方面的一个功课，就是平常如果我们没有属灵的操练，所谓忽然的属灵是不够用的好像刚才我们讲到今天经文的背景是四世纪时代的末期，圣经形容这个时期是那时以色列中没有王，所以个人任意而行。写一件事，那个搬运这个月柜的事，这是一个很好的说明，没有人管，所以他们想到就很容易的就把上帝的月柜这样就抬来了。在撒母耳记上开头的部分来看，以色列人其实那个时代和神没有一个很好的关系，所以呢，第三章第一节讲到那些日子耶和华的言语稀小，不常有默示，神对他的子民不讲话，没有启示给他们是什么原因当然那时候的大祭司以利没有好好的做好他的工作是有关的，但是也肯定和以色列人的灵性是有关的。然后我们看第三章的后边，我们就看到整个会幕里边，那时候还没有圣殿以色列人敬拜是在一个会幕里边敬拜，整个会幕里边好像只有一个年幼的撒母耳来帮助以利，其他的好像没有人帮助他，由此可见以色列人在对会幕敬拜冷淡的一个程度。一般平常不属灵的人为了解决问题突然间搬出属灵的方法，这一种叫忽然属灵，中国人形容是灵急抱佛脚。在这里我们就看到以色列人临时抱上帝的脚，难怪最后我们看到赔了夫人又结冰结果不单月柜帮不了忙而且被人抢走了。弟兄姊妹，我们想一想，我们的属灵我们是怎么样的属灵呢？如果我们真的希望我们属灵的行动 能够产生效果，我们就要开始培养一个稳定属灵的生命啊。因为属灵的生命就好像我们学英语一样啊，是慢慢一点一点的增加的，不是速成的。然后今天给我们看到第四方面的教训，是以色列人他们用人智的方法来代替神智，人来管理，不是上帝来管理，以民众的旨意代替神的旨意。我们知道月柜是大祭司看管的，如果要调动移动这个月柜，很自然应该先得到大祭司的同意，他的批准。虽然那时候的大祭司以利98岁，眼目昏花，他治理他的家庭一塌糊涂，他也不能够管他两个不长进的儿子，在治理圣殿的事上边可能也是十分的失败，以致以色列人厌烦献祭的事。但是在当时的以色列人中间，他仍然是最能够明白神做事方法的一个人，且从他能够帮助撒母耳啊，能够听到神的声音，听到神的呼召，就得到证明。当时撒母耳是一个上帝很喜爱的一个人，然后上帝要呼召他，但是年轻的撒母耳他不听不到，他不知道是神的呼召，他还以为是以利呼叫他，唯有以利能够帮助这个撒母耳能够明白是上帝呼召他。所以呢，他以利虽然有很多都做得不对，但是他还是应该是以色列人中间最能够明白上帝造事做事方法的一个人。所以搬那个月柜的时候一定需要他的批准，但是我们看到以色列人可能没有这样做，根本他也没有问过以利的意见，如果有问的就是手俗上通知他我们要搬了以利可能没有反对的权柄。我相信如果以利能够有这个权利，他一定反对，他一定反对把月柜运到战场上边，因为月柜对他来是太重要了。我们看到他从两个儿子死亡他还能够受得住，但是当人告诉他月柜也被抢走了，他就立刻向后跌倒，他就死亡了。我们都看到证明他的看重这个月柜比看重他的两个儿子更重要。以利明白月柜是一个应该被尊重纪念的对象，而不是以色列人用来打胜仗的一个工具。就好像我们今天我们应该明白属灵的行动是操练我们灵性成熟的方法，不是要出来要让上帝跟我们的意思走的一个工具。采取人智放弃神智在现在也可以出现有些人他们认为圣经在今天那个复杂的社会里边已经落伍了所以呢今天的问题应该用今天的道德的观念，今天的伦理的观念来处理，在过程里边他们就只是参考圣经，他们不是跟随圣经。这个观点使从前的以色列人失败，在腓力士人的面前也失去了上帝的同在。同样的观点，今天也可以使我们基督徒失败。在世界的面前同时也失去了神的应许和神的恩典，这是我们应该要好好反省的。 然后这一段经文给我们看到第五方面的教训，就是空洞的属灵不单得不到理想的效果，更能够激发我们的仇敌撒旦加倍的努力来反抗。当时以色列人看到约柜到了战场的时候，他们真是很兴奋，突然间人心振乏，军威大振然后声闻远处。腓尼斯人就问，哎呀，发生什么事？为什么对方这个败兵这样突然间这么兴奋？然后当他们知道是以色列人将上帝的约柜运来作威之后，他们就彼此的说腓尼斯人你们要刚强要做大丈夫因为他们把最厉害的东西运来了，你们要刚强，免得做他们的仆人如同我他们做我们的仆人一样你们要做大丈夫与他们征战。两次提到你们要做大丈夫。弟兄姊妹，如果你们读圣经的，你们就可能记得要刚强，要做大丈夫，这些话是上帝鼓励约书亚的话，也是摩西勉励约书亚的话。但是现在竟然被腓尼斯人用来勉励自己，结果以色列人果然刚强起来，一鼓作气打败了以色列人，抢走了他们的约柜。忽然的属灵，空洞的属灵，有时候引来更大的反弹。在新约使徒行传十九章记载了一件很伤事的一件事在那个时候，在以弗所这个地方有几个追求能够控制巫鬼能力的人，他们就对巫鬼说，我奉保罗所传的耶稣的名赶你们他们就心想一定成功了，能够发出这么属灵的口号。但是呢，巫鬼对他们说，耶稣我认识，保罗我也知道，但是你们是谁呢？于是呢，就伤了他们的身，伤害了他们其中一些人。所以呢，同样弟兄姊妹，如果我们没有良好的一个稳定的属灵的基础，我们只是进行一场表面属灵的程序动作，可能也引起反效果。反击我们的可能是魔鬼撒旦，反击我们的也可能是这个世界的能力。最近的二三十年呢，美国政界有一个运动，就是在政治上边把基督徒联合起来我们要选出有基督教背景的议员或者是官员让这个世界知道基督徒投票的力量。那这个运动呢背后有一个善意的动机就是把信主的人选出来根据圣经的原则去立法去行政等等，有一个善意的动机也可以讲是一个属灵的行动的一个尝试。但是如果这个行动只是一个权力的展示，就是说你看我们基督徒你不能够小看你看我们的 voting box 就是我们的投票的权利，背后没有一个属灵的稳固的基础来支持，恐怕同样的引起更大的反弹可能也重犯以色列人从前的错误。更重要的就是如果我们不小心，我们选出一些所谓半生不熟的政客他以后的表现可能反而 成为不幸的人攻击的一个对象。所以我们真是在这方面我们真是要很小心。在结论的时候我们让我们真是提醒自己，忽然属灵的行动是不够用的，唯有持久的生命的属灵，就好像我们教会的主题一样，同步跟主，真是跟住主，一步一步，一天一天，一年一年的，才能够当作我们完成神的工作。弟兄姊妹，你现在遇上什么问题了？你是不是很想用属灵的行动来解决这个问题呢？你的属灵的行动是怎么样的行动呢？是忽然属灵呢，还是正是在主那边一天一天跟随他生命的属灵呢？我们让我们正是好好的反省一下。我们祷告。主啊，我们谢谢主，在圣经里边我们看到这样的一件事，给我们看到虽然有表面的属灵还是不够用的，有时候这也是我们失败的地方，我们还用受害者的心来向你埋怨向你投诉。主啊，求你给我们看到这一段圣经的时候有好好的反省，我们需要培养怎么样的属灵，才能够在你的恩典里边。我们的祷告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